怎么又发烧了？
什么时候才能睡过夜？
唉，孩子将来长不高，那该怎么办呢？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为您邀请各界名医，提供丰富且实用的健康资讯，让您家中的小宝贝快乐且健康的成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秀秀我们的家人吧。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跟着医生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的议题呢，是有关于儿童贫血的。格外是儿童也会贫血吗？其实儿童贫血出现在大概是母乳衔接到副食品，也就是孩子4到6个月要准备吃副食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可能因为摄取铁的不足哦，容易造成儿童贫血的问题。另外一种的贫血呢，则是这种遗传性的海洋性贫血哦。这两种贫血呢，在孩子的身上发生率呢大概是 30% 左右哦。所以有不少的家长呢，其实还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困扰。那到底孩子贫血应该要怎么办？到了医院之后，医院会怎么处理呢？怎么样可以用食物的方式来帮助改善孩子贫血的问题？那有很多小朋友在吃这个铁剂的时候，可能又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便秘的问题，又该要怎么办呢？今天有专业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解答。首先就先进行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哎，爸爸，你有没有发现小宝的皮肤特别白？
哎，这样不是很好吗？小婴儿白白胖胖的。
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白了耶，而且我觉得小宝常常精神都不是很好，他吼玩一下下就很累的感觉。
这样说起来好像是哦，我最近跟他玩，他也有点无精打采的耶。
会不会是吃的不够营养啊？
那有可能哦，最近小宝不是要衔接副食品吗？那你趁机多帮他补充一点铁质好了。
诶，你的意思是他有可能是缺铁性的贫血吗？
症状感觉起来有点像哎，你就加一点菠菜啦、牛肉来试试看，看他会不会比较有精神、有血色一点喽。
好哦，我这就来预备。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改善，再带去给医生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骨科部科主任苏宇平苏医师。现在就上佳音健康 Longdi 家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获得更多健康的资讯哦。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又到了每周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秀秀我们的家人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议题啊，是跟血液有关的哈。这个血液呢，因为不是留在身体的外面啊，是留在身体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可能都忽略的，到底孩子的血液健不健康呢？循环好不好呢？或者孩子有没有贫血的状况呢？到底血液的健康要怎么样观察哈？这也是爸爸妈妈，可能有些爸爸妈妈很想要注意或是想要关注的议题啊，甚至有些孩子白白胖胖的啊，所以你就觉得诶，哇，白白的好可爱好可爱啊，可是如果白到一个程度，诶，忽然觉得好像有点没有血色了哈，诶，好像这样混血儿这样子啊，然后很白很干净没有血色的时候，会不会是他血液的循环状况不好呢，或者是他有贫血的问题呢？当然我们邀请专业的医师来告诉我们说，诶，到底孩子血液的状况是什么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三种的小儿医学部王德勋医师，欢迎王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种小儿科王德勋医师。
哎，王医师又欢迎您再次来一年一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这个血液的问题哈。那这也是您的专业，我还是要来帮听众朋友们解惑一下啊。这个血液对于孩子的重要程度当然是不可抹去的，非常重要啊。但是血液健不健康这件事情呢，可能是爸爸妈妈很好奇，但是又不是这么明白的哈，所以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血液在人体 的作用来说哈。当然我们知道就携带氧气啦，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啦等等的，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血液吧。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其实血液这个部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或者是器官。好，那它血液里面呢其实主要有包含有三种以上的血球。好，那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像是白血球、红血球还有血小板，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凝血因子啦，其他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关注的焦点当然就是在红血球咯。那白血球它当然主要是负责就是保卫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免疫细胞。好，那它的功能呢就像是我们警察一样，在我们的道路上巡逻，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巡逻，如果有看到一些坏人、病菌或是细菌、病毒之类的不好的东西，它就会把它清除掉、消灭掉，这是白血球的功能。那血小板的功能呢，它主要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道路有了缺口，血管的部分它有受损、有破损、有受伤的话，血小板就会很快的把它补充上去，堵住这个缺口，然后止住这个出血的问题。红血球它主要的功能就主要是携带氧气，好，那跟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所有的活动都非常的息息相关。好，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主要来谈红血球，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来谈贫血的状态。
是的。
好，所以这个贫血就是说它的红血球很少，或是制造的很慢，还是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就会称为贫血呢？
好，跟各位观众还有主持人报告，贫血这个问题其实当然最主要的状况就是我们抽血会告诉我们说，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小朋友爸爸妈妈，你们这小朋友的血色素过低哦。那血色素过低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贫血有两种状况。好，那一种就是红血球很少，红血球它这个制造本身就很少，那红血球本来比较少的话呢，携带氧气的功能，携带氧气的数量就会下降。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红血球制造出来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就有点问题，比如说它红血球过大咯，或者是说红血球制造出来太小，它本身数量虽然是很够的，但是呢它的携带氧气的功能反而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子两种状况呢我们都可以称作是贫血这样子。那贫血的话，我刚刚讲这两种情形，通常一般来说儿童比较常见的是叫我们叫做小球性的贫血。
小球性贫血。
是的。小球性的贫血呢，它主要就是最常见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听到的缺铁性贫血，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第二常见听到的叫做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贫血以前又称作为地中海型贫血。
对。
那主要是一刚开始是发现在地中海沿岸的这个人们好像都会有这种趋势的样子。
所以又是不要污名化它，就把它改成海洋性了。
是的。其实事实上它是因为某种基因的缺陷，所以造成我们这个红血球它的结构的改变，所以它制造出来的红血球本身红血球就会比较小，携带氧气的浓度就会比较差。那有可能就会也是会造严重的话也是会造成贫血的症状。那缺铁性贫血的话呢，就是铁是我们制造红血球的原料之一。
对。
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的铁质的这个含量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制造出来的红血球本身不但会比较小，而且数量也会比较少，这样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是。那医生你刚刚说这个是血色素过少或是结构的问题，那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天生的吗？感觉听起来好像是遗传的关系，因为觉得血液好像也不能靠什么东西去影响它，会吃东西或是感染了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东西是遗传性或是天生的吗？
跟主持人回报还有跟大家观众朋友们说明， 天生的这个部分哈，或是遗传的部分，主要是针对海洋性或是地中海型贫血的这个部分。好，主要是它可能是来自爸爸跟妈妈，或是来自爸爸妈妈其中一方，我们制造红血球的基因。好，那还有分阿尔法跟贝塔，这个基因可能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基因出了问题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在 DNA 上好制造红血球的这个蛋白的部分产生了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海洋性贫血或是地中海型贫血的这个状况。那但是如果是缺铁性贫血的话，那就跟基因没有关系咯。缺铁性贫血它主要就是制造红血球的原料不够。那怎么会制造红血球原料的这个铁会不够呢？那当然就是有很多种原因，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我们摄取的铁质不够，好，或是我们忽略到我们应该去摄取足够的铁质，让我们身体的铁含量降低，这样子的状况就会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OK， 所以大部分缺铁性贫血是后天的补充的不够，所以它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发的年纪，或者是比较会让人发现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有缺铁性贫血。那地中海型或者是海洋性贫血，这个就是遗传或者是基因的问题了哈。那是它有一个比较常发生的原因，比如说在门诊或者是在临床上，它大概就是什么样的年纪会发现说，哎，这有缺铁性的贫血，还是它不挑年纪，一生都有可能会发生缺铁性贫血呢？
好的，其实根据 WHO 的这个统计，全世界应该有超过一亿以上的人，都是全世界有60到70亿的人口，超过一亿以上的人有缺铁的这个问题。那缺铁性贫血当然成人的话，女生会比男生多，那因为女生比较可怜，她们每个月都会有月经的这个损耗这样子。那在儿童的话呢，其实事实上男生跟女生发生的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那主要常见的几个儿童比较可能会出现的时间点，大概是从6个月到3岁左右这个时间。那为什么会是在6个月到3岁的这个时间呢？主要是因为这一段的时间，我们儿童他生长得非常的快速。
对，
那他生长非常快速的时候，身体会需要消耗更多的，不管是各种各样的物质跟能量，包括铁质的消耗也是会特别的增加。那当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铁质的消耗增加，但是我们并没有补充足够的铁质的话，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缺铁性贫血。
是哦，所以其实还是要靠补。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小 baby 他们食物很单纯啊，就是比如说喝母乳，如果喝母乳的话还要特别补充铁剂或者是铁质吗？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母乳是小孩子最好最天然唯一的食物这样子。
对对对。
那当然是母乳里面呢有点小小的缺陷，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母乳里面的铁质的含量并没有那么的高。
什么啊？
是的，对，大家听起来都很讶异，我们母乳不是最好的吗？但这就是稍微有点小小的美中不足的地方。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儿科医师还有包含我们儿科医学会都建议，我们如果是纯母乳哺喂的小朋友，就是说他出生以后都只有吃母乳，没有吃其他的配方奶啦之类的，那我们到4个月开始就要开始添加含有母乳含有铁质的副食品。
哦，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补充了嘛？
是的，是的。那有一些小朋友是有一些先天的危险因子，那可能需要更早的补充铁质。比如说小朋友他是早产儿，好，那我们通常都知道，就是说我们怀胎9月，好，那正常一般来说妇产科可能会认为我们37周以上才叫足月产。那如果说你有比较早产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医疗非常非常的进步，所以大部分的早产儿都能够顺利成功的长大，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最后第3孕期的时候，是宝宝从妈妈身上获取铁质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是的，是关键。
但他却出生了，
没有错，所以他身体里面储存的铁的含量相对来说就很低。所以尤其是早产儿的小朋友的话，他除了母奶以外，好，那他还要额外添加铁剂。那这个部分的话就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新生儿科医师或是我们小儿科医师会给您做专业的建议。
是，
那另外就是我们时常也会在门诊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他就是非常的 喜欢吃母乳、哦、到了四个月六个月都不放，就是不吃其他的副食品，
对，
那妈妈也有充足的母乳来补喂这样子，但是因为小朋友太喜欢吃母奶了，那不吃副食品，然后可能到一岁左右的时候、哦、他血色素来我们门诊一看就掉到只剩下六左右，仅仅是正常的一半，甚至比有些小朋友还要一半还要低，这样子的状况就可能会造成他将来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
哦、
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提醒爸爸妈妈，当小朋友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足月，有没有任何其他问题，从开四到六个月开始补充副食品的时候，都记得要添加富含铁质的副食品。
OK，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最后一段也会来告诉大家怎么样保健，到底哪一些是就含有铁质的副食品，不是直接拿铁窗起来啃，这个呢我想大家都应该非常关心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有些婴儿真的是白泡泡又咪咪特别的白，也有可能 他的血液循环的状况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儿童贫血的预防跟保健，那为大家分享的是王德勋医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来告诉大家，哎，那贫血会有哪些症状是爸爸妈妈可以观察得到或是要特别注意的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Você pretende sustentar opinião e discutir por discutir só pra ganhar a discussão. Eu lhe asseguro, pode crer que quando fala o coração, às vezes é melhor perder do que ganhar. Você vai ver, já percebi a confusão. Você quer ver prevalecer a opinião sobre a razão.Não pode ser, não pode ser. Pra que trocar o sim por não? Se o resultado é solidão, em vez de amor, uma saudade vai dizer quem tem razão. Percebi a confusão. Você quer ver prevalecer a opinião sobre a razão. Não pode ser, não pode ser. Pra que trocar o sim por não? Se o resultado é solidão, em vez de amor, uma saudade vai dizer quem tem razão. Em vez de amor, uma saudade vai dizer.Quem tem razão? Em vez de amor, uma saudade vai dizer quem tem razão?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种小医学部的王德勋医师，王医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跟血液有关的相关议题哦。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哎，你有没有想到一部去年很红的这个日本的动画叫做《工作细胞》哈、啊？这个有好听的主题曲，然后里面呢有非常帅气的白血球，还有很漂亮的红血球，跟一群很可爱的血小板在里面哈、啊，帮助人体维持正确的这种运作哈、啊。其实日本人很厉害哦，用这种很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了血液的功能哈、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哎，如果红血球哈血红素出了问题的时候会发生哪样的事情哈，那上个阶段已经大概介绍一下，也认识了血液，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如果血液真的有问题该怎么办呢？好，再次欢迎黄医师。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医师啊，我想要请教一下哈，那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哎，小朋友白白胖胖好像没什么问题啊，要怎么察觉说是贫血呢？贫血会有哪些的症状是好像应该要注意，然后因为你们不会在家里测量血红素嘛，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知道如何得知小朋友有贫血的问题，那该注意哪些事项？
好的，其实如果是贫血的话，在初步 啊，就是只有轻微的程度的贫血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小朋友或是青少年他不会有任何的症状。
哇，
他就是可能皮肤看起来会稍微比较白皙一点，日常生活的活动呢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好，那我们就要回过来看一下小朋友他过去饮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偏挑食，或者是我们没有给他补充适当的铁质的副食品。那但是如果说贫血越来越严重，变成有重度中度的时候，那中度至重度的这个贫血，那小朋友可能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些状况咯。比如说他会比较容易疲倦，
对，
尤其跟同年龄的小朋友在一起，奇怪，同年龄的小朋友怎么都在公园跑跑跳跳啦，那您的小朋友怎么奇怪，他可能跑一下就累了，就喘吁吁的，然后呢就不太爱怎么活动，然后可能会容易头晕，呼吸会比较快，心跳会比较快，脸色比较苍白，
是，
然后甚至有些缺铁性严重的状况呢，他容易还会有一些嘴角会破了，口角炎，嘴角炎，然后甚至指甲，正常来说小朋友的指甲其实都非常的光滑，可能就像是妈妈有去做指甲一样，非常 bling bling 闪闪动人的。
对。
那但是缺铁的小朋友他的指甲就会开始有点变形，他会失去光泽，然后会变得凹凹凸凸的，有这些状况。那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一定要及早带来给小儿科医师评估。
是 OK， 所以自己不要想说，哎，看他指甲这样子，凹凹凸凸，就想说多给他吃一点铁的食物哈，当然也可以啦，看他有没有改善嘛。好，刚刚那些大家如果观察到，可能会想说，哎，是不是吃的不够好啊？吃的不够有偏挑食的问题哈。那如果真的发现有这样子，那又没有改善的话，是多久是需要去看医生呢？
我会建议就是当您不确定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台湾的医疗非常的进步，
方便。
是的，那通常一般来说做一个初步的血液检查，甚至其实只要一个小时就有结果，你根本不需要说再约下一次回门诊再来看。
对对对，
您就来医院，然后呢，我们帮您小朋友做一个抽血，
是
快的话一个小时就会知道说您的小朋友他有没有贫血的这个情形，如果有的话，我们再考虑要做下一步的后续的鉴别诊断跟检查。
OK，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包含了缺铁性贫血或是海洋性的贫血哈，您说是因为血红素过少的问题，或是血红素它的结构本身有问题，所以它承载氧气的功能出了一些状况哈。那这个要怎么去改变它，或是怎么去治疗它呢？
好的，关于如果说是我们刚刚提到它结构的问题，就是海洋性贫血的话，海洋性贫血通常一般来说我们有分轻度、中度跟重度。那海洋性贫血轻度的话，那其实它的活动跟正常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去做其他的介入或是治疗，也不需要，
先不管它。
是的，那中度就比较麻烦。那中度的话哈，通常一般来说，我们是指它不需要依赖输血，但它的血色素呢，可能大概就是维持七啊八啊左右这个阶段，它可以不需要输血，那也可以稍微的维持正常的活动。那可是，在中度的这一群的小朋友，他很容易常常会因为一个感冒或是一个感染或是一个生病，血色素就会掉到需要输血，所以这群的儿童需要非常密切规则的，至少可能需要一个月一次在儿童血液科的医师的门诊来做持续的追踪啊，或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必须要回儿童血液科的门诊来做进一步的评估。那如果是重度的海洋性或是地中海型贫血的话，那这些族群的小朋友那他们的正常的血色素没有办法维持超过六以上，那可能大概平均都是三啊、四啊、五啊之类的。如果不输血的话，就会造成他日常生活非常严重的不适应他没有办法有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活动可能学习啦，甚至会长不高啦，
对，
都会情绪上都会造成将来很严重的影响。
是，
所以在重度的海洋性贫血的病童呢，他其实是需要依赖规则每个月，至少每个月或是每两周要输血一次。
哇，真这样很严重耶，而且他的生活其实就包含了这个输血的部分。
是的，那但是其实因为现在我们优生保健的 的观念还蛮盛行的，
对，
所以在妇产科在产检的时候，在爸爸妈妈第一次怀孕每一次怀孕那第一次做产检的时候，妇产科医师都会帮我们做初步的筛检，
好，
然后先去预防掉说我们生下来的小朋友可能会有重度海洋性贫血的情形。那当然如果出现了重度海洋性贫血的生出来的宝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好，那除了输血以外，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治疗的方式，好，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干细胞的移植，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基因的治疗，目前现在都有一些治疗方法的演进，这样子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
哇，所以你说基因的治疗是在母体的时候就做吗？还是说已经生出来之后再做？
生出来以后再做。
哦，哎，这个想要请教王医师哦，之前我有听过哈，就是如果身体有一些的状况，如果是遗传性的疾病，很多人在宝宝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去 pick up 去挑选这个基因的部分，这个是真的吗？
哎，是的，就
是
说是
有这样的技术了。
是的，现在就是因为医学进展的这个快速，所以很多现在其实在妇产科在产检的时候，哦，他只要抽妈妈的血，哦，宝宝还在，胎儿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只需要抽妈妈的血，哦，就可以去测小朋友有没有一些基因异常的疾病，这样子。那当然会需要一点费用，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一些遗传异常的疾病都可以藉由抽妈妈的血，然后来侦测小朋友有没有这些问题。
哦，这哇，现在的医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进步。好，那现在根据医师您门诊或者是您在诊间的经验哈，这个贫血的孩子多吗？在台湾现在社会上的状态？
哦，跟主持人报，其实还蛮不少的。
哦，真的哦。
目前是没有大规模的研究，但是在稍早前几年，就是在南部的某一家医学中心，他有做过南部的这个普查，在学龄前的儿童，大概有30%的小朋友有或多或少，严重程度不一的缺铁的问题，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不是海洋性的贫血了，
对对对，
现在就讲到缺铁性的贫血了哈。
是，
大概有30%的孩子，所以这些就表示他们可应该是铁的摄取量不够了。
是的。刚刚没有提到，就是如果是缺铁性贫血的话，那当然就是铁的摄取量不够，
好，
那对，是要补充的。那当然海洋性贫血就不一样，海洋性贫血是你补充再多的铁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去制造更多的红血球，但是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可以靠借由补充铁质的这个成分，然后改善自己自身的状况。
所以缺铁性贫血也是有分等级，就是轻度、中度、重度吗？
哎，是的，那大家就看你血色素的高低啦，来分区分严重程度。
所以就取决于你要吃多大块的铁如果是很严重的问题，你可能要吃很大块的铁。欸，我觉得这不错欸，因为这样的记忆的方式呢，好像漫画的呈现，有没有？就是如果是缺铁性贫血很严重的孩子，前面就要放一大块的铁，或是坐在一块铁的上面，哦，来帮助他的血液里面有足够的铁，可以帮助他的血液含氧量，哦，这个运送氧的功能可以到很正常的状况。哈，这个贫血它到底会有什么样严重的事情发生？应该我想不只是皮肤比较白而已，不然大家都会想要皮肤比较白嘛。哈，缺铁严重的话，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贫血严重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疑虑，或是有什么并发症，或者是会造成孩子怎么样的危害？刚刚医师有稍微提一下。
对，好的，那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除了刚刚有稍微提到，比如说比较容易疲倦啦、晕眩啦，好，然后注意力不集中啦，那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长期的研究显示，如果说小朋友在孩童时期有缺铁性贫血这个问题没有获得矫正的话，好，就是没有补充适当的铁质的话，将来他长大以后，不论是在智商、智能 IQ 的部分，
真假的，
是的，也会比同年龄的小朋友，哦，来的稍微偏低一点点，甚至将来可能在学习的能力啦、学习的表现、专注能力，哦，甚至大家很关心的身高，哦，身高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别人矮一点，然后你可能情绪的控管上面，哦，可能就是不止 IQ， 可能连 EQ 都会比较比同年龄的小朋友稍微比较差一点。
哇，其实蛮严重的耶。
是的，所以
这集小朋友听到会拿去骂人呢，就说你缺铁吗？对不对？就表示他 IQ 或 EQ 有一点问题，好，千万不可以哦，千万不可以，他有身体有一些状况了，
是的，所以他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问题，缺铁问题不是只有短期的一个问题，
啊，
不是眼前的一个，就是你的活动比较差啦，比较容易晕眩，而其实它是影响非常的长远，
成长发育都会受到影响。
是的，
是，哇，那真的是影响的范畴很大，所以他没有什么并发症。
欸，通常大概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就是 长期的精神或是智能发展的这些的问题，
对对对 okay. 所以情绪也是会受影响。刚刚医生说的 IQ 还有 EQ、啊、千万不要拿来骂人、哦、这个是需要刚刚医师有说，如果缺铁性贫血的话我们就需要补充一些铁质，如果是海洋性的贫血的话，这个要请医师来评估、哦、有专业的治疗都是可以解决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谈的是孩子血液的相关的问题、哦、特别是来讲这个儿童贫血的预防跟保健，都还没有讲到预防跟保健的部分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大家最关心的那个部分
庭保健室健康小词典。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小儿科的王德勋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健康小词典，叫做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紫斑。通常一般来说，我们儿童最常见血小板低下的原因就是一个叫做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紫斑症，或者是以前称作特发性的血小板低下紫斑症，我们英文俗称叫做 ITP。 我们稍早有提到血小板的功能，它主要是负责凭凝血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身体有伤口，血小板会第一线去把这个伤口堵起来，负责一个凝血。那如果血小板过低的话呢，那就很容易会造成流血不止，或者是说我们皮肤上可能会有一些出血点，或者是说很容易像有一些淤青 OK 的这个情形。为什么会产生像 ITP 就是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紫斑症这个疾病呢？通常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紫斑症这个疾病我们认为是一个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通常一般来说它出现在可能小朋友，好，当然成人也有可能，在一次感冒或者是一次肠胃炎，就是一次的感染过后一到四周，那可能身上会突然出现很多的这个出血点，红红的出血点一点一点，或者是说有一些凹陷淤青，看起来像是儿虐啊家暴一样。那主要它形成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不知道为了什么，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对血小板的抗体，然后来攻击我们自己的血小板，那造成血小板被破坏被消灭掉以后，我们身体里面血小板的数量降低，然后而造成了凝血的功能异常。那通常一般来说我们要怎么诊断 ITP 就是免疫性血小板低下这个疾病呢？通常一般来说就是抽血，通常抽血以后我们会有报告就会告诉我们血小板的这个数值，通常一般来说正常人的血小板数值是15万到35万，那如果说低于5万的话，那可能低于15万就是一个低下情形，如果低于5万表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通常低于5万可能身上就会开始出现有一些紫斑啦、凹陷啦或是出血点。那抽血有看到这种状况，通常一般来说就会转介给我们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师，我们来检视。我们小儿血液科肿血液肿瘤科的医师看到这样子的病患，我们就先看一下周边的血液膜片，通常我们要先排除掉有没有一些其他严重的疾病，好，比如说像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好，或者是说像是癌症，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血癌之类的。如果说我们初排除掉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治疗。 那通常一般来说该要怎么治疗呢？治疗有分几个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血小板它主要的功能是负责凝血，那如果它的数值越低的话，那它可能造成出血的这个状况会越严重。所以如果我们会看一下它的血小板的这个数值，如果血小板低于1万或甚至2万的话，好，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必须要积极的治疗，来避免它产生更严重的一个出血的反应。如果血小板在5万以上，可能5到10万之间，那但是小朋友可能并没有其他的一些出血的状况，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继续观察就可以。那怎么治疗呢？通常治疗的话，在成人也会产生这个血小板免疫的低下的这个状况。那成人一般的治疗都是使用类固醇，当然儿童也是可以使用类固醇，但是类固醇使用上可能会有一些长期使用会有一些后遗症，好，包括什么常见的免疫低下啦，好，月亮脸啦，水牛肩啦之类的这些状况，好，甚至可能糖分的代谢也会有异常，血糖会增高，血压会上升。那我们儿童有另外一个选择，叫做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主要是捐赠自我们台湾的一个捐血的人，那捐血人在捐血中心捐血以后，那捐血中心他会把这些血浆把它分离出来，然后送到国外合格的厂商，然后把它做成我们台湾的免疫球蛋白。那免疫球蛋白可以用在治疗小朋友的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那主要的部分就是因为它的费用非常的昂贵，那在成人上如果按照体重算起来的话，可能成人一个疗程都要破10万或者20万，非常的昂贵。但是小朋友如果说他有一些商业的保险的话，好，通常一般来说小朋友的一个疗程，以20公斤的小朋友为例，大概他可能自费的费用大概在35000到49000之间。好，那免疫球蛋白它的好处是治疗下去以后，很快的血小板就可以恢复到一定的数值以上。那如果是跟类固醇比较的话，类固醇它会需要比较久的时间，那免疫球蛋白它只要治疗一天，就打一天就可以了，那就可以看到一些效果。那但是如果说是类固醇的话，那可能会需要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才会恢复。所以一般来说，小朋友跟成人比较起来，有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就是免疫球蛋白可以考虑。那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事项？通常一般来说急性的这个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大约在半年左右会恢复，大约有60%到70%的小朋友在半年之内就会恢复到正常。那只要在这血小板低下的时间，好，避免去剧烈的碰撞啦，好，比如说小心有头部外伤，好，因为这时候你血小板比较低，可能如果轻微的撞到就比较有高的几率会造成脑内出血啦之类的。好，那这些状况只要避免，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的小朋友是超过了半年血小板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的话，那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慢性的一个血小板低下症，这时候治疗就比较效果不好。那详细的治疗也有分非常的多种，好，包括比如说像是 B 细胞的单株抗体啦，好，或者是说血小板生成素啦，好，甚至把脾脏切除都有机会可以改进这些状况。那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师做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颜秀医师。孩子生病常常让您手足无措吗？快上佳音健康隆底家脸书粉丝专页找寻你要的答案吧。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是北泡泡幼咪咪不见得一定很好哦，好，格外是孩子在出生大概这个4个月好到6个月之间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要记得要帮他补充一点铁剂。文贤也是今天才知道哦，原来在母乳的里面还是需要有一点这个铁的这个含量才会比较健康的成长，所以这不是铁剂啦，应该是说含铁的食物啦。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三种的小儿医学部医师王德勋王医师，再次欢迎王医师。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次我们要这个阶段我们要来分享就是怎么补铁啦，补成无敌铁金刚，哈哈，真的很需要补铁，因为这个跟血红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小朋友要怎么补铁，这个还是取决于爸爸妈妈怎么给他们食物嘛。好，现在讲一下比较严重的方式，就是比较严重要治疗的部分好了。好，如果说如果是刚 刚我们都有说嘛，不管哪一种的贫血都有分成轻度、中度跟重度嘛。好，那中重度的话可能就要透过医生的治疗了。好，那透过医生治疗的话会给他什么样的补充或是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好的，跟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如果说您的小朋友被诊断出来是一个有中度或者是重度的缺铁性贫血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光是从食物里面来补充铁的成分的话，可能就已经不够了，这已经还不济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儿科医师啊，可能就会开立铁剂回去给您的小朋友来做补充跟食用这样子。那在比较小的小朋友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可以用滴剂啦，好，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市售的配方，它是铁做成滴剂，比如说你可以添加在它的牛奶里面，好，添加在母奶里面。
好假吗？
我个人是没有吃过。
感觉好像在吃汞哦，就是流质的金属。
对，流质的，但是当然这样就是会比这个定剂啦，好，口嚼定来说，小朋友比较好，比较小小朋友来说接受度会比较高。
对，
那但是就是说这个铁剂的部分，它并滴剂的部分啦，它据我所知目前是还没有健保的给付，所以可能会需要爸爸妈妈花一点钱，这样一瓶大概可以吃一个月左右，大概是300多块钱啊，每家的厂商的售价可能不太一样。那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大的小朋友，比如说已经到了青少年的话，当然就可以不需要去补充这个滴剂的铁剂这样子，他可以用口嚼定，好，就是说我们就会开立铁剂的口嚼定，好，可能一天2次或到3次，
这是健保有给付的。
就是如果他有符合状况的话是程度有够的话，血色素够低的话，是有健保可以给付。
是是是。
那这样子的状况来讲，给小朋友来补充，好，那这样子可以让小朋友的铁质来获得短时间之内比较高的铁质的补充，这样子。对，那
听说有用打针的方式。
是的，因为就是这个铁剂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化合物。
对对对。
那在我们肠胃道里面，有时候会造成我们肠胃道的一些不适，尤其是在可能比较青少年，好，或是比较大的我们小朋友的族群，他可能使用口嚼定，好，那使用口嚼定的话，那有些有蛮大部分比例的小朋友，他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肠胃道不舒服的一些状况，有些人会觉得肠胃道闷闷的、胀胀的，好，有些人就便秘。就是没办法大便。那这样子就是因为有不舒服的状况，他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血色素低一点，确定贫血也没有不舒服，
对，
吃了铁剂反而不舒服，那这样子那真的就是干脆还是不要吃。
其实它是膳食纤维不足啦，蔬菜吃太少了，对不 对,
对，也是有可能。
对啊，对，
那当然如果遇到这种就是他对于口服铁剂他顺从性不佳，就是说或者是说还有严重副作用的这群的小朋友，但是他又必须要额外的
补充
铁剂的时候，那当然这时候我们是可以用打针的啦。那当然就是打针的话，可能可以选择一个礼拜来注射1到2次啦，连续可能注射大概3到4周左右，我们来补充看看。那当然打针对小朋友来说又是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宁愿吃。
对，所以当然在门诊过程当中，就是也有遇过，就是比较大的孩子，他就是血色素很低，大概可能就是6左右，然后一吃铁剂，他就是完全就没有办法排便，就是严重的便秘，他就是很不舒服，甚至会有恶心想吐的情形。那这种状况之下呢，我就帮他改用施打铁针的方式。那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可以配合，所以一个礼拜来医院注射2次。好，慢慢的帮他把铁剂补充回来，再请他在饮食中多补充含有铁质的食物，那这样慢慢改善他的症状。
OK， 所以不用一直用打针的方式打到他全满嘛，你就是打到他及格了，赶快叫他去吃可以吃含铁的食物就好了，对不对？
也是，
好，这样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不管是打针还是吃药，这个都是有一点相当程度的辛苦了。好，如果能够从食物里面获取铁，我想对孩子来说还是相对的轻松，而且你3天2头往医院跑要去打针，那谁受得了呢？爸妈也受不了哈，每天要带你去常常一个礼拜2、3次要带你去打针的话，也是有一点辛苦的哈。那就来说说，多半的人比较常有30%哈，会有这个轻度贫血的状况，要补充铁剂啊，保养我们的血液，让这个血中的含氧这个血红素充足的话，应该要吃哪一类的食物呢？
好的，其实事实上哈，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过，因为铁的颜色比较深，所以依照我们就是 华人的这个食补的概念，
以形补形，
以形补形，对，通常要找深色的，比如说像是什么樱桃啦、葡萄这些，那这些的话其实含铁量的确是蛮高的、那但是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说最适合的补充铁质的话，其实动物性的铁质含铁的来源会比植物性的含铁的来源来得更好吸收。是的，
是，
比如举例来说，像是我们常吃的紫菜蛋花汤里面的紫菜、紫菜其实它里面含铁质的含量非常的高，
是、
但是我们人体对于紫菜里面的铁的吸收反而不如比如说像是猪肉或是牛肉里面
红肉、
红肉里面来的这个就是尤其又是牛肉、那它里面的铁质来的容易吸收这样子。
对，
所以如果说没有一些饮食的禁忌或是挑食的话，我们会建议如果在缺铁的小朋友来身上的话、以动物性的铁质补充来说会比较适当，吸收的效果会更好。
是，
那动物性的比如说像是我们大肠蚵仔面线里面的蚵仔啦，然后
颜色很浅呢，
是的，
可是它却有铁质，
它铁质含量也还蛮高的
哦。对，是是是。
那包括还有像是肝脏类，其实肝脏尤其像动物的肝脏，它其实里面还有富含很多的一些血液的成分这样子。
猪肝啊、
猪肝，对、然后还有当然像是猪血、鸭血、鸡血啊，这些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补充铁质来源。那当然另外其他还有像是比如说肉，光是肉类啦，尤其像是牛肉啦或是深色的肉，那这些的话它里面的含铁的含量也还是很高。那但是要从动物的这个蛋白质里面来补充铁质，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想说啊，这个吃猪血可以，那个吃鸭血可以补充铁质，所以我一天三餐都吃麻辣鸭血
哦，
那就可能会造成另外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你的胆固醇过高啦，
是是是，
油脂摄取过高啦，
是是是，
这些反而不是很好，
还是要注意饮食的均衡啦。
是的，
是是是是是，所以各方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刚刚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就是动物性的铁质吸收会比植物性的好。
是的。
OK， 所以红肉可以多选择一点这样子。那要吃，其实还是一个原则，就是饮食要均衡嘛。
是的，是的。
所以你稍微补回来，感觉人的状况好一点，其实我们还是正常，是不要挑食，不要偏废是最好的。除了饮食上面，还有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让血液更加健康，可以怎么样这个要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吗？
好的，除了我们从饮食中补充这些铁质以外，另外就是维他命 C 的摄取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 C 跟铁有关系呢？
维他命 C 的话，它在胃里面会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所以通常一般来说我们在建议就是在补充铁质的食物的时候要配合新鲜的蔬果一起吃这也是我们刚刚有一再强调不要偏食的原因因为我们新鲜的蔬菜水果里面还有丰富的维他命 C 那喝果汁就不好了，因为果汁大部分都是一些加了很多糖分的这些饮料。
对， 对， 对，
那我们并不鼓励就是说为了摄取维他命 C 去喝饮料吃新鲜的水果吃新鲜的柳丁啦橘子啦然后苹果啦，这些上面都有很多维他命 C， 这很 OK 的。所以均衡饮食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适度的运动也是非常的重要。
运动也跟铁有关。
是的，我们身体适度的运动可以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然后保持我们的身心灵都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说因为你觉得有点缺铁然后呢身体就懒懒的有点疲倦，然后都不动，反而都在躺在室内休息的话，这样子反而会造成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形恶性循环之下，可能会加重你的缺铁性贫血的这些症状。
医生讲的没错你因为贫血而特别容易劳累，然后你又不动的话，哇，整个人瘫在那里，哇，真的是沙发马铃薯了，是不是？
是的。
今天非常谢谢王德勋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一个结论吧，关于今天的这个主要我们来谈这个缺铁性贫血但我们也谈了一些海洋性贫血的问题那给我们一个结论，给爸妈妈妈一些提醒，在今天这一集的节目的最后。
好的，缺铁性贫血是不论大人小孩都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尤其是在全母乳补喂然后还没有补充副食品的小朋友，所以尤其是在大概四个月到六个月到三岁的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如果您的小朋友只吃牛奶吃母奶然后没有额外的补充含铁值高的这种副食品的话那特别要小心他有缺铁性贫血的这个问题 那通常一般来说，您在带小朋友，不管是六个月或是一岁或是一岁三个月一岁半去健儿门诊施打疫苗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会提醒您说，哎，您的小朋友看起来有点白哦，是不是可能有点贫血的情形。好，那这时候如果有需要或是爸妈妈有疑虑的话，好，都可以来我们小儿科或是小儿血液科的门诊，好，来我们由专业的医师帮您做评估。那无论如何，不管是这个年龄层，好，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小朋友在每天都要补充适当含铁质高的这个食物。
是，
对，那尤其是比如说像是红肉类啦，好，那或是蔬菜里面像是黑芝麻啦，好，菠菜类，这些其实含铁的含量都蛮高的，那尽量避免就是使用一些像儿童尽量避免使用的一些像是茶叶啦，好，茶类或是咖啡类，因为这些食物它可能会阻止，好，会妨碍我们铁质的吸收，好，让小朋友就是，哎，尽管有吃了一些含铁的食物，但是铁质确实不够，因为铁质的缺乏会造成不论是在短期造成小朋友的容易疲劳啦，好，专注力不集中，或是长期的话有可能造成儿童生长发育或是情绪智能方面的这些稍微比较差一点，好，这些都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均衡的饮食以及适度的运动，好，然后不要挑食，好，这些都是能够维持我们小朋友健康，好，避免缺铁性贫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今天再次谢谢三种小儿医学部的王德勋医师哦，跟我们分享这个儿童贫血的预防和保健哦。节目最后讲到很多跟保健有关的，爸爸妈妈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可能很容易疲倦啊，皮肤好像颜色血色很淡啊，然后指甲出现一些状况哈，比如说歪歪的啊，或者是破裂啊，或者是容易这个脱壳啊，或者是有一些的状况的话呢，要赶快带给医生看哦，让医生来做健全的检查哦。甚至有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在打预防针的时候，医生帮你发现了孩子的血液其实有一点贫血的状况，好，所以这个都是值得爸爸妈妈要关心跟注意的，记得要按时候去打预防针哦。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Well, they build their houses inPreparation for the king, and they line the sidewalks with every sort of shiny thing. They will be surprised when they hear him say,Take me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to the lonely ones that somehow lost their way. Let them hear me say.I am your friend. Come to my table. Rest here in my garden. You will have a pardon. Take me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to the lonely ones that somehow lost their way. Let them hear me say.I am your friend. Come to my table. Rest here in my garden. You will have a pardon.
me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to the lonely ones that somehow lost their way. Let them hear me say, I am your friend. Come to my table, rest here in my garden. You will have a pardon. You will have a pardon. To the alley, take me to the afflicted ones. Take me.
以上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经费补助，谢谢收听。